谢谢，可以让我去分享我的讲到的内容吗？
我把它退出了。
好
对，郭牧师，您应该可以分享。
，OK，可以，我已经看到了。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对我们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你对整个宇宙、整个世界也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也让我们成为教会里面其中一份子。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救赎的计划，也明白教会的角色是什么，以致我们看重神的教会，让我们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非常感谢神的恩典，让我跟众弟兄姊妹分享圣经的信息。我祷告的领受，就是主要在今年里面去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在祷告里面，我就决定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真知道神。其实它的内容就是真知道神救赎的计划。讲到的内容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真知道神的救赎计划，第二部分就是真知道神建立教会的计划，第三部分就是真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三点也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里面的，我觉得的三个重点。经文我就是引用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内容方面，首先我们看就是真知道神救赎的计划。我上一次讲到，我想应该是1月份，我已经将以弗所书1章1到14节进行一个析经讲道，应该把经文的上文下理解释清楚。在这一次讲道里面，我首先将上一次的讲道的重点扼要的放在一个上帝计划的框架底下去解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里面就是说，恩典是父上帝与基督耶稣而来。第一章第三节就是上帝把在基督耶稣里面哪一种天上的属灵福气赐给我们。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在基督里面的属灵福气呢？什么是天上的属灵福气呢？为什么上帝在基督里面赐给人的福气是从天上来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解答，在基督里面的属灵福气，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这并非地上的福气，而是天上的属灵福气。保罗强调基督与上帝有密切关系，上帝还未创造世界以前，是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救赎我们。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四节里面，保罗已经把这个属灵福气跟上帝创造世界以前的一些作为连在一起。保罗更清楚地说，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是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也是说明基督不但是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那段时间才出现，而是在创世以前已经出现。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提到上帝的预定，我们常常讲这个预定论啊，这样好了，我们圣经里面也有讲这些概念。这个预定就是我们指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留心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提到基督的时候，主要是讲天上的事情。第五节开始提及基督的时候，就用耶稣基督，意思就是历史上面的拿撒勒人耶稣。因此我们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从永恒而来，与神同等。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就提及这个救赎恩典是从基督上帝的爱子而来，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是一句一句的很紧密的连在一起的。上帝把爱子赐给我们，同时把无限的恩典也赐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提及上帝爱子流血赦免人的罪，罪阻隔人与神的关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赦免我们的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提及上帝的恩典丰富，上帝的恩典丰富不单对我一个人，他是对所有的人也是充满恩典的。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第九节里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上帝在基督里面定下奥秘的 旨意，非常奥秘。这个上帝的旨意是我们人不能够很简单去理解的。究竟上帝在基督里面有什么计划？你可以说旨意带出来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计划。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里面就很清楚说明，就是要叫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可能你就发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呢？上帝岂不是在创造中把握一切吗？他管理一切吗？上帝在创造之中他掌管一切，不过上帝定义在基督里面将万有连接起来，这个跟创造是两件事情啊。你也可以说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上帝的拯救的计划，救赎的计划。保罗解释耶稣基督的死不但是流血赦免人的罪，同时说明耶稣基督的死是战胜死亡的权利，甚至把天上地上所有的能力也克服。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耶稣基督真是个伟大的人呢，他为所有的人死，为义人死，为不义的人死，令我太佩服了。我们就以为他是个伟大的榜样，一个道德的典范，爱人如己，非常美好，人做不到的。我们很多时候就用这个角度去理解耶稣，但是看到的理解的基督，他是天上地上天上地下所有的能力也不能比他更高。所以你看到保罗所 理解的基督是个怎么样的基督，他不单是个伟人，他是全能的神。现在耶稣基督复活掌权了，因此我们基督徒应该是真知道神的计划。所以保罗就在以弗所书就这样的去解释这个救恩的奇妙的计划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让他们明白神定义让复活的耶稣基督掌权， 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都在基督里面连接起来。从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认识这位神，有一位神，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他是天地的神，他在耶稣基督身上完成了改变世界的工程，现在天上地下的力量都要在基督面前顺服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第二，正是要建立教会的计划。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一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基业，我上一期讲到也提到，可以翻成我们成为上帝的产业。今天讲到，各位不但要注意第十一节、十四节，还要留心我讲到十八节，这样你就可以更清楚明白保罗在说什么。我认为两个解释都可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再次提及基业问题，以弗所书一章十二节就提到，借着我们在基督里面首先有盼望的人，使他的荣耀得叫颂赞。我认为重点就是曾经在基督里面盼望，或者在盼望起错阶段的人，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基业，或者成为就一章十一节的意思。然而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就提出，圣灵是上帝应许的印记，意思是上帝赐下圣灵证明那人在基督里面得基业，或者成为上帝的产业，这个也是跟一章十一节的意思相连的。然后保罗在一章十四节强调，圣灵是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十三节就提到，圣灵就是上帝应许的印记。你在这一段这章经文里面常常看见有两个不同的层面去讲同一件事情的。好了，借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必属，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经文的重点就是，圣灵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基业，或者我们成为上帝产业的印记，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所以圣灵来临充满我们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思的。一章十五节就提到，以弗所众信徒是亲爱的众圣徒。保罗然后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提到，他为弟兄姊妹感谢和祈求。在这一点我也勉励各位啊，弟兄姊妹，特别是你们当中的同工啊，我可以相信你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处理很多的事情，开会啊各方面。但是有一点，我们如果是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我们有一个责任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提名祷告。如果我们不可能为每一个弟兄姊妹提名祷告，最小我们也要为我们当中的教会领袖，就是你们的同工，还有主要负责侍奉的弟兄姊妹提名祷告。这个我觉得是保罗的心意，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学习的。好了，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七节里面就说了，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来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哎，这一部分也提到灵啊，这个圣灵就是也是赐人智慧启示。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怎么可以真知道我们的神？ 我们查圣经读圣经，可能我也没有办法真知道它。保罗在以弗所说一章十七节所提及祷告的内容，是众弟兄姊妹不但知道神，是真正的知道神。究竟怎样还是真知道神呢？第一章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教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刚才提过一章十一节一章十四节提过基业，现在一章十八节再次出现。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与一章十一节及十四节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弗所书一章十一及十四节里面曾在基督里面得业及成为上帝的产业两层的意思，在解释一章十八节的时候就有一个脉络，我就不念英语的翻译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德语的路特比表的时候，最后哪一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 Wie reich die Herrlichkeit seines Erbes für die Heiligen ist。 我就觉得有两个可以翻译的方法，就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或者他的基业在圣徒中间的荣耀是何等丰富。我就比较倾向就他的基业在圣徒中间的荣耀是何等丰富的翻译，意思就是当人成为上帝的子民做上帝的产业的时候，上帝在当中得着荣耀。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又提到并知道他向我们接近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能和何等浩大。如果我们注意这个能力这个概念的时候，前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令天上地下所有的力量都顺服他，以致耶稣基督有这样大的能力嘛。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下面提到上帝的荣耀，然后一章十九节提到上帝的能力浩大，两个不同的场面。我们应该真知道自己成为神的产业，神的儿女，上帝在我们这群人中间就得着荣耀。上帝赐下圣灵给我们做印记，让我们肯定自己属于上帝，上帝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上帝本身就是充满荣耀，并不缺少荣耀。所以我们也要理解清楚这个概念，就是不是上帝没有荣耀，以致我要把我的成功我的荣耀给他的时候他才有荣耀，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上帝是充满荣耀的，以致我们应该谦卑的将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好的，我们做得光荣的，也是把这些好像是我的成功，我就承认是上帝的力量，上帝的恩典是他给我。这个意思应该是这样，上帝从我们身上得到荣耀，原因是我们愿意把荣耀归给上帝，不归自己。一个真知道神的人必然懂得把荣耀归给上帝。当然我们人性也需要有一些满足感啊，成功感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信仰的成长就是有我自己，但是我这个自己不应该越来越大，我这个自己应该越来越小，我的上帝应该越来越大才正确嘛。圣灵做基业的得基业的印记，我们得到之后，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就提及以弗所的众亲爱的众圣徒，一章十六节就提到他为众弟兄姊妹感谢祷告， 十七节就提及祷告的内容是第一送姊妹，你要真知道神。所以你越来越明白我们做牧者做同工我们的使命是怎么样，我们就要帮助弟兄姊妹真知道神。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二十三节写作的对象就是以弗所书这个地方的众信徒，保罗写信给他们，目的就是要建立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哎，不是个别的成为基督徒，同时要建立教会啊，这个概念不可以忽略。很多人就是个别的会去成为基督徒，他没有一个教会的概念，他有个查经班的概念，小组的概念，有些时候他的投入感减少了，他就觉得去也没有所谓，不去也没有所谓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重这个教会的概念，我一会会解释教会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我不是讲从我们今天地上面登记哪一个组织的角度去讲教会哈。德国有很多的祈祷会、查经班、团契、教会，教会也可以分三类，有只是在德国教会名义底下登记的。我曾经问过一个德国人的牧师，他是属于浸信会的，他手下面有个名册，他就打开就看哪一某一个城市，我不说哪个城市了，某一个城市有的浸信会里底下有华人的一个团契的一个名字，那就是哪一个团契他登记在德国一间教会的底下，他自己没有注册，但是他是属于哪个教会，不管是借用地方，但是总的来说他需要在法律上面有一个德国的教会去保护他啊。第二就是有信徒领袖愿意去注册登记成为德国政府承认的团体。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因为你去登记的时候你就要承担法律的责任啊，所以不简单的哈。第三，有一些教会是有自己去买这个产业的，他有他自己的房屋，有聚会的地方的，哪一个就更成熟了。我就非常佩服在德国的宣教士，他们努力布道探访留学生的福音工作不容易做的，几年一个循环，侍奉有一种迎送上野。你可以说，如果一个牧者在华人人口多的地方，在美国、加拿大，他就可以看见教会一步一步发展啊，几十个人啊，一百个人啊，两百个人啊，三百个人啊，五百个人也可以。但是在德国，你不可能期望一个华人教会可以达到五百人啊，所以如果你也想一想，作为一个牧者，他的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好了，大学毕业以后，你找到工作的弟兄姊妹，有可能转到其他城市吗？定居的信徒也要忙于解决生活的问题，你买房子吗？啊，很多时候要想解释事情吗？那么查经班、团契、教会也是停留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常常是这样。在领道程方面，很多同工信主的年日比较短，过去没有教会生活的经验，也没有教会的概念，在查经班信主自然对学生留福音工作比较有负担嘛，对其他年龄层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也是不一定有足够的敏感度，这个是很自然的。其他就是的难处我不多讲了，最普遍的现象就是维持局面，也不清楚教会面前的方向。我知道很多有信的人，有海外教会乐意去关怀支持德国的华人查经班、团契、教会，我是为他们感恩的。我本来准备在2022年可以帮助 弟兄姊妹的，就是有系统的去理解以弗所书的教导，这不是我个人对德国华人教会发展的意见，这个我的想法不重要，反而圣经里面他对教会的有系统的教导，这个才重要。特别就是当中的教会观，让各位对圣经里面的教会概念有一个理解。好了，我讲过这些的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第三部分，真知道基督是教会元首。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解释上帝的能力如何浩大，上帝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请注意，保罗强调复活的基督在上帝的右边。究竟这个右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人在地球里面的个经验了。地球有地心吸力，我们立在大地上面，所以可以固定在一个平面上面，我们去分辨左右嘛。当然离开地球后，你在外层外太空，你就不可能用左右来表达你的位置。其实旧约圣经形容右边的意思就象征有权柄有权力，因此耶稣基督复活在上帝右边，就象征复活的基督掌权，很简单，就是权力在基督里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啊，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刚才我们读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然后提到耶稣基督，他的能力浩大，他复活了，天上地上的权柄在他哪里？现在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说的非常清楚，就是所有的能力，过去的、以后的，都不可以超过耶稣基督。你想一想，保罗是讲怎样的道理？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德语的路德比表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所讲的基督是非常全能的主，什么 Gewalt, Macht, Herrschaft, 什么也在他下面呢。如果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会在每时每刻，我承认耶稣基督对我、对全宇宙有主权，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以弗所书第一章已经说明耶稣基督掌权，你如果是真基督徒，你一定承认他的主权。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一二节再讲下去，就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会教会做万有之首。这一节经文分成两部分，你想一想，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我们很容易去明白，既然耶稣是掌权，后面就很特别了。耶稣基督同时是教会里面之首，哎，这个也可以明白吗？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可以听过明白。但是关键的地方是使他为教会，首先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意思保罗不是将用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这样的概念去讲，教会也是万有之首。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呢？如果你读德语的圣经的时候，你就可能比较容易去明。Und alles hat unter seine Füße getan und hat ihn gesetzt, der Gemeinde zum Haupt über alles. 这个教会超越所有啊，但是在现实里面，我们觉得教会一点也不是什么。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二节里面说，上帝使万有都伏在基督脚下，又使基督做 做教会的元首，同时教会超过万有之上，几个都是保罗所领受的教会官，不是什么组织，是基督的能力。保罗强调基督就是万有的主，作为万有的主，做教会的主的时候，同时掌管万有，教会因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的缘故，也管理万有。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是管理所有层面的吗？然后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才明白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一点没有问题。后面是拿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中文翻译也是你要需要时间去理解它。如果你读德语的时候，后面哪一部分就是 They are alles in allem erfüllt。这一节圣经上半句是比较容易去翻译的，但是中文圣经翻译还没有将下半句的意思翻出来啊，这个是希腊语的部分。我的翻译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的丰富在万有内完全充满的。可能你也不太容易去明白，但是字面的意思就是这样。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位充满万有的基督当然充满教会，而教会是他的身体。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就指出，教会不单是人的组织，而是基督的身体。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讲上帝的能力如何浩大，让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得荣耀。然而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讲耶稣基督的权力超过任何的能力，包括今世以及来世的。一章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请各位注意，万有在基督脚下，教会做万有之首。上帝除了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计划，还有透过耶稣基督建立教会的计划。上帝就托付保罗传福音宣教，你看他做了很多的基本功课，但是背后他建立的一些基督徒的团体可能还软弱的，但是背后就是建立荣耀的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充满万有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就是我们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表面上面我们是建立一群人，这群人也没有什么蜕变，但是当中所承载的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对教会的一个奇妙的计划。我就看见德国有很多华人的查经班，有很多的团契，我心中感谢神。不过很多弟兄姊妹还未明白神建立教会的心意，很多人从人的层面，人的属灵的需要去理解啊，有查经班太好了，团契教会，还没有明白以弗所书对教会的教导。这个是我觉得需要在属灵上面分享，鼓励各位弟兄姊妹。很多人以为只要有人去带查经就是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知道查经班就是这样，你讲两句你的感受，两句也可以啊，你不是解释什么你感受什么什么。所以你可以明白，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找到圣经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打开里面的宝藏的门啊。有一些人认为不需要什么组织，一两个人做就算了，我们有祈祷团契就好了。很多人就是很简单想事情啊。通常这类查经班团契经过一段时间，很容易就变成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家族企业，不管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理论上面教会可以没有牧师的，因为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里面说的 能够翻成牧师这个字，也可以就是牧养的意思啊，不一定是一个什么的职分，也可以这样去讨论。但是实际上面没有牧师带领的教会通常充满很多人事问题。当然牧师也可以出问题嘛，啊，我不是说牧师没有问题的，但是宗派教会的牧师，我自己是传道会的牧师，我就要向所属的地区的区联会负责。浸信会就是联会，就没有一个区的中央的概念，我们是有区有联合两方面。我今天不是要推荐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我要讲的，如果真的有牧师出问题，我们的区联会一定要处理。我也参与处理过一些纪律的问题。我就认为德国华人教会过去太多伤痕，太多历史包袱，闲言闲语太多。如果大家没有信任，根本就不能够同心去侍奉。上帝的计划就是让教会充满恩典，但是人的软弱令自己看不见神在教会中的荣耀。我们看见教会中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就保持个安全的距离，我只是参与边缘的参与，我就不管了，我就不投入了，我就避免跟别人有什么的意见的冲突了，我就有亲近神，但是我其他的事你就不要麻烦我。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属灵的光景啊。宣教师就好比一个建筑的工程师，按照建筑的蓝图施工。如果一间教会，举一个例子嘛，买一幅地盖教堂，起初就估计三层楼就够了。你要想想打地基的费用很大，他打了三层楼的地基，完成后几年之间地方不够用，那么办？他不能再盖上去嘛，你都打地基的打三层。很多人是考虑很多方法，最后他们就把整栋楼拆掉，重新打十层楼的地基，建立一层一栋更高的楼。这个例子当然是这个虚构的嘛，意思就是当宣教士开放传道的时候，建立查经班团契甚至教会，如果没有一个远见，没有个愿景的时候，就只能够维持局面。当团契人数达到50人的时候，你可以说应该是一个转型成为教会的时候。究竟哪个教会是只有名义上的教会的形式，还是具备教会的暂时的内容？例如计算机经常在提升功能，适应新的软件，究竟教会内部有没有适应方面的提升？我很明白德国华人教会运作的方式，也听过有华人牧者就说德国很特别，其他人不明白。我也听过他们的心底话，说德国的华人教会比北美洲的华人教会落后大概20年。我想现在已经有一点改变了。我明白有一些德国的华人牧者不愿意改变，我也不勉强他们改变。我是谁，我怎么能做这个事情，我也不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面。既然我是被邀请一个月讲到一次，我就很坦诚的分享从圣经里面我所领受的。我也是很感恩这一次我把以前的讲章，我再一次是每一节经文去读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经文，我再重新去整理。我首先得到很多属灵的教训，我就感恩，也是上帝给我有一个时间去做，然后就把它转化成为讲章，不是一些很复杂的圣经的概念。因为如果是太复杂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不能够明白。当然如果你们觉得 哎呀，圣经仍然是那么宝贵，我真的应该去好好读好圣经啊，从基本的这个每一卷书里面的重点我下功夫，还有就是整个新约圣经，然后就旧约圣经，然后我再提升到一个地步，就是读希伯来语希腊语，然后有系统的去读这个圣经的研究，于是我可以去服事的时候，我去教导的时候，我可以有更有内容。我知道在德国有很多人去讲道哈，结果我不批评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当我去教导的时候，奉主的名在讲堂里面去讲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责任。所以我就希望各位按神的感动，你们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在香港，我不是在德国。总结来说，以弗所书一章描述耶稣基督是宇宙性，你可以说我们的主是管理整个宇宙的。首先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计划，在宏观的宇宙的计划底下，是人成为神儿女的计划。神就是这样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位宇宙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因此教会不单是人的组织，同时是透过宇宙的基督压住天上地下各种能力。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赶鬼呢？你想一想就知道道理就在这里。这就是保罗描述教会的宇宙性，什么充满万有的，你教会跟万有有什么关系吗？教会就是表面上很软弱，但是他后面有神的时候他就很光荣了。你如何能够真知道他呢？当你参与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参与教会的侍奉的时候，你是觉得被勉强呢，还是你觉得我现在去服事宇宙的主，天地的主，充满万柔的主，教会就是那么光荣的，我只是个普通人，神你愿意我在教会里面服事，我就真的充满感谢去服事。你明白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服事有一些时候就是没有人去做，所以我就去做，其实我一直在要求嘛，我就应该又休息了，我就希望可以有其他人去担当。我不说是不是说这个不应该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但是说到底的时候，服事主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愿意放下世界上面令你感觉事业成功的工作，奉献自己成为传道人的时候，你想到的，你去服侍的那位主是宇宙的主。所以如果在德国没有弟兄姊妹愿意奉献自己去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看见未来啊。好了，一些思考的问题也是差不多，我就提供给各位了。你真知道神创造与拯救世界的计划吗？你真知道我们的成为神的产业那种福分吗？你真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你看教会有什么意义啊？我希望今天你听过我的讲道以后，你对教会有一个新的看法，你的看法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看法，不是我们人经验里面的看法，不是过去我的经历的看法，而是我要按神的心意去建立一个属神的教会那个看法。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荣耀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们真的很软弱，也可能我们过去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对，价值观完全跟主不一样，但是神你愿意拯救我们改变我们， 你愿意给我们机会去服侍你，主，这是真的不是人可以夸什么，而是神的莫大的恩典。我们感谢神，你赐给我们有圣经，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我们恳求你帮助弟兄姊妹，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他们在圣经里面得到神的话语的力量，他们也知道神的心意，真知道神的计划，你创造的计划，你拯救的计划，你建立教会的计划，以致他们在德国的地方可以为神做见证，为神建立属神的教会。我们满心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